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的题目叫做用跳舞做复健，很奇怪哦。这一集是列在不发一语的单元里面，所以我没有要讲口译的技巧、口译的故事、口译的经验，我要讲的是一件对艾美讲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各位是我的朋友的话，可能有在我的脸书上，我有时候会 po 我跳舞的影片，或者是听说过艾美讲说哦，我要去上什么什么舞蹈课，就是跟我有点熟的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偶尔在我的节目里面会提到我跳舞的事情。有一集我有提到我的肚皮舞老师，他也是翻译研究所的，他以前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舞蹈老师，就是 here and there 你就会听到我在讲舞蹈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还蛮重要的，所以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舞蹈这件事情。舞蹈就舞蹈啊，怎么会舞蹈当复健？唉，说起来也是真的蛮难过的，因为咪灰舞啊，舞灰啊啦，年纪到了，坏发现真的不能不服老。现在哦，就动一下这里就扭到那里扭到的哦，然后跳跳舞就膝盖就不是太理想。但是呢，其实跳舞不是它的原因，它会是我的结果，它是我的救赎。就是说呢，之前有一集我不是在讲那个做口译有一些职业病吗？哇，那真的是切身之痛。不是口译啦，其实应该是说笔译，因为那段时间我做比较多的笔译，家里的这个笔译环境都没有设得很好，我最近都调整好了，就是该买的桌子、该买的笔电架什么的都设好，就是因为那一阵子真的蛮惨的，坐下来笔译一坐就坐了十几个钟头，除了起来上厕所以外。然后后来稿子交出去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肩膀啊、脖子啊、背啊，反正就全部都鬼做拍亮亮。后来更惨，我有时候出门做口译会带两台电脑，两台大台十几寸的笔电，反正我出门就是很重就对了哦，还要带水壶啊、带外套啊，有的没有的笔记本啊、哦、就很重。几十年来我就是常常这里会扭到，那里会扭到，这里会酸，那里会酸。那前一阵子呢，手很痛，手很痛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就想可能最近背太重这样，可是后来呢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然后甚至痛到了我的手指尖，我就觉得不太对，赶快去 Google 就说好像是可能是颈椎给压到。对，因为我会驼背，那个笔电又放的位置不对，所以头常常是垂下来的啊。反正呢，不管是工作的原因还是自己长期姿势不良，输给各位听你一定吓坏了，我怎么真的是鬼做拍料料。我的左手的中指有这个所谓板机指已经一两年了，两三年，一两年，在疫情前就开始了。那这个原因我非常清楚，怪不了别人，因为我常常躺在床上睡觉前还在滑手机，大拇指跟中指左手嘛，这样扣着手机，然后手在那滑滑滑滑滑，久而久之我就发现说，哎，这个手怪怪的，也不思改善，反正呢就越来越严重。那这个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是半年、一年、一年半的事情，就手指怪怪的，而且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怪怪，然后过一会儿就不会怪怪了，就好了，所以你也不会想去看医生，反正就早上就手指动一动就没事。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开始会手指弯下去就打不开，它就弯弯的。反正后来我也是 Google， 所以 Google 就是我每天这个最亲密的战友，一天到晚要上去找找资讯、找生字，那上面就查到了一个板机指，哎，就是咯，反正它就变严重了。就是手会弯下去打不开就对了，后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最近已经快好了，所以我已经有点忘记当时的症状是什么，就板机指啦。后来还好，我就真的下定决心，我再也不用那两只手指去抓手机。我上网去查，他就说板机指就是要去看医生，然后吃药，然后打类固醇，然后有一说就是说打了过一阵子也是还是会复发什么的，所以我就没想要打。那后来我的想法就是解铃还要系铃人嘛，对不对，我自己知道问题在哪，就是把它恢复就好嘛，对不对，逆向嘛，逆向去做嘛。后来至少我就开始再也不用这两只去握手机，就你换姿势嘛，或者就放在桌上去滑。然后其实最重要就是睡觉前你不要再滑了，好不好，前面职业病有讲到有资讯焦虑症哈，真的我不是在上面只是要玩脸书，常常我家人会提醒我说你又在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在看我口译的资讯，我在查背景资料，我在读书，我需要知道新闻啊。所以其实 当各位看到别人在玩手机，真的不要以为都在玩，真的很容易。有时候在做口译的时候，客户就以为你不认真做口译，在那边滑手机。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没有谁要故意把口译做不好，然后 让大家没有谁开心。有时候我们在滑手机，可能我在找寻资料啊，那当然我不敢讲说所有口译员都没有那个顺便回一下脸书或什么的。我的重点是说，我们看到别人在滑手机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在玩。其实我有在媒体上看到一个名人，我忘了是谁，反正也是台面上人物，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他在台上演讲，然后他就在滑手机，他手机上面有他的演讲的重点，可是就有人会觉得他好像不认真。那这件事情我有听进去，所以后来我在上课都跟同学讲说，如果你在口译的时候要查资料，请你把笔电拿出来查，因为别人看到你在笔电上面，他不会觉得你在玩。可是手机就有很多人直接就 jump to the conclusion， 认为你在玩，你不认真口译。虽然我刚刚前面也讲了，不要这样以为，我可以在手机上工作，我也可以在笔电上工作，但我跟学生讲说，还是笔电拿出来吧。回到我的职业病，手指有问题，然后呢，我两个手腕也陆陆续续出状况。这个我相信真的是因为我常常背很重很重，包包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重。通常人家帮我接过去，我会说不要吧，很重。我两个手腕也曾经出问题，而且也是都痛了好几个月，推拿就会好一点，但是没有断根。后来我真的去看骨科，然后他就帮我打了一针类固醇，现在也好了，但他困扰我相当久。医生也是说先吃点止痛药，不行的话我们就要打针。还有什么毛病呢？也一样跟我那个书包背很重有关系，两个肩膀痛的都两只手举不起来，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五十肩啦，就是肩膀有问题，然后手举不高，也许是年纪到了啦，就当他是五十肩好了，手举不上去，也是蛮惨的。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问题出哪里就要去训练哪里，锻炼哪里，叫我每天要去爬墙，你知道有种运动就是两只手伸直往上举高，然后爬墙，就越爬越高，越爬会痛啊，举不上去啊，不行，就是要去锻炼它。反正现在好像也好多了，除了前一阵子因为颈椎压迫整只右手麻痹，然后后来去看医生以后，医生马上就叫我买一个颈围脖围，就是把那个脖子包起来这样，现在也好的差不多了。我去复健要吊脖子，其实没那么严重啦，因为好多人都在吊脖子。我以前没吊过脖子的时候，我看别人在吊脖子，我就想说他们怎么了，有没有很严重啊？因为我们会直觉觉得颈部受伤好像都很严重这样，其实没有受伤，就是压迫到神经。等到我也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医生不是叫我买脖围吗？围起来，这样你的下巴就下不去了，就卡在这边，你头就会摆在比较好的位置，其实蛮有用的。你这样戴起来，然后身体挺直，就不要驼背了，马上就舒缓了。可是我戴两天我就没有再戴，为什么？因为我出门的时候别人看到我这样围着，会以为我是出了什么大事情，就会对我很客气啊，让路啊什么的。后来我觉得真的有点 我真的没那么严重，我没怎样好不好，然后我就不戴了。反正 anyway 现在也好了。前阵子每天骑脚踏车办事情 back and forth，后来膝盖 就有问题了。膝盖有问题，我认为是因为我骑脚踏车的姿势不对，医生就会说反正年纪也是快到了啦，之后就什么问题都会有这样听得真的难过。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说我从小到大都不太喜欢运动，我唯一喜欢做的就是跳舞，所以我最近就比较认真的跳舞。其实跳的时候很快乐，跳完以后可能待会两只膝盖就痛了，但是我深深的觉得我再不跳的话我还能跳几年，你说说。所以我就决定，除了我本来就已经在学国标舞，然后把它当运动，我的跳舞就是我的运动啦，我倒也没有真的要什么比赛啊，什么表演是并不想，我就把它当运动，因为它是一个优美的运动，快乐的运动。就讲到我学跳舞这件事情，我从小还没有念国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蹦蹦跳跳的跳跳舞这样子。那有时候会有唱游课，我就特别的开心。那个时候好像也蛮多人会送家里的女儿去学芭蕾舞跟民族舞蹈，那就有所谓舞蹈社，那我妈也有送我去。可是其实我爸妈对我是期望甚深，我们家第一笔存的钱不是买房子，是买了一台钢琴，就是想要把我们打造成淑女。很遗憾我都没有照爸妈的规划，我就变成今天这个俗女。钢琴我也学了蛮久的，可是我没有认真练。就我爸妈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我们学跳舞，就只是学一下律动吧，可能这个律动感好一点。可是我就觉得跳舞很快乐，就也跳不好，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快乐。有时候去学一下，有时候不学。钢琴呢学了蛮久，但是学不好。那我到长大的时候就有点后悔，其实这两件事明明就可以一起学，我为什么就是舍钢琴？我到长大的时候跟我妈讲说我其实蛮后悔的。那我妈就是真的是一个传统客家人的那个非常娴熟的美德，从小到大我不记得她有打过我，她没有打过我， 然后就是对我就是很好啊，就我要怎么发展就发展，往哪里长歪就长歪，长正就长正。跟我妈讲说我其实蛮后悔的，我以前小时候虽然我喜欢学跳舞，然后你们不太让我学，然后我都趁你们心情好的时候就偷偷去学一下什么的，也没有偷偷啦，因为学费还是要他们付嘛，但是我为什么不好好学钢琴呢？你知道我妈的反应真的让我真的是羞愧的五体无地自容啊，差点讲到无地投地啊，不对，无地自容。我妈说她很怪自己，她小时候对我太客气了，所以我就没把她学好。她说她后来才知道，别的家长妈妈都坐在旁边陪，你弹不好就拿筷子打手，就打手指，就是敲下去敲下去，看你弹的好不好。拜托，我妈都没有这样对我，就是该练琴的时间我就会从地球上消失，然后就跑去玩，然后回来说呵呵呵我又忘记了，我妈也不会骂我。但是我有去乖乖去钢琴老师那里有去上课，我只是回家不练而已，所以老师后来也摇头我说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就没进步啊。这样到了国中的时候，我就冠冕堂皇的说要升学了，要读书了，所以就学到国一我就没学了。好，我要讲跳舞啊，我只告诉你我是多么的叛逆。其实我也没有很叛逆啊，因为我爸妈就真的是放牛吃草型的，还好我也没学坏。然后呢我就学跳舞，对不对？从小到大我就是学跳舞。很奇怪呢，我也没有认真学啊，因为就是那个年代，现在是有云门舞集这么棒的发展啊，或者说他的那个正面形象。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觉得好像每个女生都要学钢琴，可是不是大家都要学跳舞，跳舞只能是娱乐，它不见得可以拿来做职业。我虽然很少去学，可是我家里一定会有一个镜子让我在前面乱跳，包括高中啊或大学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后来发现我不管天塌下来，不管我多大多大多大的问题，一旦我只要把身体强迫自己动起来去跳舞的话，跳完舞整个心情是开朗的。就好像运动对人的重要性吧，好多人就说运动很重要，对情绪很重要，对身体很重要，就是类似这种。我就一直讲说跳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运动嘛，对不对？比较奇怪的是，我好像特别是这个大学毕业自己有赚钱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大概三五年嘛，我就会去学一种舞，然后也都乱跳，然后老师也不喜欢我，舞蹈老师都不喜欢我，因为 我跳得不好。可是我就是离不开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想要去好像脚痒还怎么样，就跑去学。所以我学过的舞蛮多的，小时候就是芭蕾舞跟那个民族舞蹈嘛，现在也都通通不会了。人家那个瑜伽课阿嬷级的都可以劈腿劈个，你先不要讲说180度啦，至少也有120度，我劈腿就只有90度，反正就是里面最差的。可是呢我就会去跳，最近期的现在是国标舞嘛，也很认真在学肚皮舞啊，然后还有 Flamingo 西班牙舞，然后踢踏舞，还有爵士舞，后来还开了一本什么性感宴，我也跑去学。我本来还要学那个钢管舞，反正就各种舞都想要去碰一下，可是当时的朋友就跟我说不可以，他说那个很危险，因为我太重了，那要倒立这样滑下来，那可能会直接撞到地，颈椎断掉就会立即拜拜，所以朋友就不给我跳。好吧，那就算了，我可能 也没有真的那么想学，我只是好奇。但后来看到电影，有没有 Jennifer Lopez， 珍妮佛罗佩兹，她演一个钢管舞娘，其实我相信那个一定会是满脚淤青撞来撞去，没这么容易啦，你要克服身体的重量，地心引力哪有这么容易。 But anyway， 我能跳的能学的我都想要去碰一下。哦，我有去过那个夏威夷教口译，然后当时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的老师学校教授说，哎，我想要学一下夏威夷那个草裙舞，可不可以？他就刚好朋友在教，他就帮我排了一门课，那个是一个很优美的舞。前一阵子刚好舞蹈课可以插班，我也去跳了两三堂。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就是为什么一个也跳不好的人就是永远脱离不了这件事。有一次呢，我去上了一个印度的瑜伽课，就同学啊，就大家进去就 呼吸嘛，要风琴式呼吸什么呼吸，还蛮好用的哈。呼吸这件事情，调息这件事情还蛮有用。班上有一个英国人，你在台湾嘛，对不对？就觉得很奇怪，一个英国人哈，他久住在台湾，我跟他不熟啦，好像听说也是娶了台湾的老婆定居在台湾。重点是有人跟我说他原本是来台湾学中医的，结果呢他发现他一帮人家把脉，手指一往你的脉放上去，他就会看到你的前世，他后来就是在帮人家算命，就看前世。对于我这个好奇宝宝，什么事情都好奇的，这当然要去约一下咯。有时候我去算命并不是因为我迷信，我只想听听能够讲出什么我没有想到的点，最后还是听我自己的话。不管算命师说什么，我只是要想让他们讲出来的理由有没有我没有 cover 到，当我在做这个 pros and cons 的 list 的时候。 anyway， 去找这位英国的前世今生老师哈的把脉，就可以把出你的前世，纯粹是好奇，就想怎么这么好玩啊，然后我就去了。坐下来，他其实他讲了一些什么我都忘记，我最记得的他是跟我说，你有一世，你有很多很多前世嘛，其中有一世我是一个中东的舞者。我就当场就啊，那你
好像有点那么可以相信耶。为什么？就我讲的啊，我从小到大就是好像我的 DNA 里面就有一个叫做跳舞的这两个字，然后呢我明明也跳不好，可是我永远甩不掉这件事情，我就几年就要去跳一下，几年就是要跳一下，我就想哦，而且我告诉你，我在舞蹈课跳得不好，老师都不喜欢我，那是因为老师都要强迫我记舞步啊，然后就是一二三四二三四要数啊，可是我在家里跳舞我从来不记舞步，音乐一放身体就会跟着动，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啊，哎，原来是哦前世的记忆哦，好好吧，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他解释了某些东西。好，重点不在怪力乱神啊，你不要来问我那人是谁，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找他了，忘了他的名字。哦，原来我跟舞蹈有这么一个好像说得通的缘分。我记得我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又是有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在英国念书嘛，然后我就看看学校有开一些什么，那个晚上就推广中心不是都有的没有的课嘛， DNA 里面有跳舞两个字的我，当然就是去找舞蹈课。诶，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好像是 Tango 吧，因为我只有去一次，所以我也忘记我为什么不去，我待会再告诉你。然后我就到了现场，就大概五六个人都女生，然后老师是男生，老师帅帅的中年男子，据说他好像是医学院的教授，可是都是女生没有男生，那老师就是唯一的男生，他就只好跟我每一个人跳个几分钟而已。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去，因为我在里面算高的，所以老师就希望我学男生的舞步，可是当男生真的很命苦，你要记很多动作，当女生很轻松，男生很会带的话，你就是照着他的那个力量把你往左边去往右边去，就像我现在学国标舞，我基本舞步踩一踩以后就靠老师给我很好的这个引导，所以我不太能跟非专业舞蹈老师的人跳国标舞，因为专业老师他会很清楚的 signal 告诉我现在往这边拉往那边拉，然后有时候我突然定住，老师就说你怎么了，我就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我没有感受到你的一个引导的力量。好，回到这个英国这个老师，他就叫我要当男生，所以我后来就再也不去了，因为我不想当男生然后结果呢，这个老师呢，他呢让我感受到有生以来很美好的一段舞蹈的体验。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家就不会跳啊，每个人都不会跳啊，就往前踩往后踩，前进一步后退一步。后来老师在突发奇想就说，好，你们跟我跳的时候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一只手是跟他的手是握着嘛，然后 伸在旁边，对不对，另外一只手放在胸膛上，他要我去感受他现在是把我往前推，还是就是感受他的力量，就像我讲的这个男生会带的，他会给你力量方向，那然后我就手放在胸膛，他往前的时候我的手是不是就感受到他推过来了，那我就会往后。结果是第一次上课，我从来没有跳过这个 Tango 哦，诶，也煞有其事就跟得上。诶，我心里面觉得跳舞就是要这么自然，不是用脑袋去想，是要用心灵去感受，我就跟得上。然后就跳了几步，哇，那真的是非常优美，因为我认为的跳舞就是这种用感受而不是用理智去跳。高中那段时间你功课压力很大，对不对，我就可以念一章然后就站起来放一个曲子跳个舞，或者唱一个歌，我也喜欢唱歌，然后再回去读书，我是靠这样的平衡来度过当时那个联考的压力。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压力，那我相信当时应该是压力很大，因为我还记得好像是说明天要考七科，然后我怎么也读不完，我就心想说天哪，那个就算不睡觉也读不完吧，但是那个痛苦的感觉我是完全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当时就觉得哇，怎么读不完读不完这样子。我到高三的时候升学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发现古岭街啊厦门街的附近就开了一个阿罗比克斯，就舞蹈社，就 aerobics， 就有氧舞蹈，那时候流行有氧舞蹈，我就跑去报名就当运动嘛。结果呢第一堂就上这个 aerobics， 就有氧舞蹈，其实有氧舞蹈是运动，它真的对我来讲不是舞蹈，它是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no more， 重复性太高，但是是为了运动。然后结果呢，那里面老师呢就说，我看得出来你以前小时候应该有学过舞，我说对，虽然现在骨头都僵硬了。他说我最讨厌那种不思长进的，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个舞，为什么要跳这个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然后他就叫我去上他开的成人芭蕾。好吧，就去跳，反正都是运动嘛，跳什么我也不介意。结果我又跳了两堂就被叫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亲爱的导师打电话来家访，然后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他看我们在读书，那我的室友呢就说他去跳舞，哎，他去跳舞四个字会以为你去哪里跳舞，哎，那没有说我是去舞蹈社学正规的芭蕾舞。歌天老师在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谆谆教诲一番，他就说高三了要读书了。我心想说嗯， 我一直都有读书啊，而且那时候成绩还不错耶，全班排名是在个位数耶，但是我就很倔啊，就我跳舞是为了放松，老师认为跳舞会耽误我的功课，所以我就不去了，要还一个跳舞的清白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就乖乖读书，结果下一次的月考我的名次就往下掉了。 anyway 这真的不重要啦，反正呢就是这辈子这件事情就是挥之不去，它对我就是有一个魔力，这就是舞蹈之于我。之前我去上国标舞是口译同事推荐，就我很喜欢，然后口译同事介绍我去，我也报了很多堂，但是可能半年去一次半年去一次，每次去要从头来，不免又要被老师念一下。我就跟老师说我来放松的，我做完口译很累，我来放松，所以麻烦你不要再叫我背动作啊，什么记什么进度，我不要有进度，我是来放松，不要让我有另外一个压力源。可是老师教着教着又忍不住说，你还是要记动作啊，你这没有进步什么，然后后来我就越来越不去，就是买个30堂跳了3-4年吧，就很久都没去。后来我遇到我现在这个老师，他真的很棒，他只教我一种舞，以前老师都是5-6种舞这样子交错，就是你就什么都好像都会跳，可是我现在这个老师是认真精进的。我已经跟他跳了1-2年了，而且我是平均大概1-2个礼拜会跳一次，就比以前频率高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还1个礼拜跳2-3次。可是他到现在还是每一堂都让我惊喜，他都有办法纠正到我某一个小小的步子的错误。我真的觉得哇，让我认真学才发现哦，就是你不知道厉害的时候，你怎么跳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当你知道你认真学起来，你就发现自己真的每一步都有学问，每一步都要重新练习，然后好深奥。我大概再跳个5年也没办法全部学到很厉害的境界吧。我最近又在家里又装了一面更大的镜子，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不是那到处都痛吗，我真的觉得我再不动我可能就僵硬掉了，年纪也到了，然后又不运动，然后还有就是前面不是有讲一集叫做染上了这个变种病毒，变很肿，媒体上面看到医生就是说体重过重是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所以我就想要跳舞来减轻重量。我真的觉得年纪到了再跳也跳不了几年了，所以我很希望延长我手脚灵活的时间，还有不要让自己有三高的问题，跳舞做复健，贵州派料料了，不复健不行了，要活就要动，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艾美酱，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一，拜拜。